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做了一半的时候呢，我灵机一动，我又要做另外一个东西。它的定义是根据神的应许来定义的。就是呢，这是何等宝贵的事情啊！因为一个人的定义跟耶和华的应许互相配合，结果呢，在地球的上面。一件极有意义、极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圣殿就被建造起来。我们并不是崇拜这个建筑物，虽然圣殿是我们神圣，不过呢，圣殿也是一个建筑物，我们也不崇拜这个建筑物的。但是呢，因为所罗门他的定义跟神的应许。配合，所以这个圣殿被建造起来，这个圣殿这个建筑物就成了许许多多引发争议的一个管道。圣殿在圣经里面，圣殿代表很多方面的，今天我只是讲出一方面出来。这个圣殿在圣经里面就代表了教会，在新约里面的教会。当主耶稣他刚刚出来传福音，他洁净圣殿，当时的法利赛人心里就不高兴，说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权利，那么来洁净这个圣殿呢？他耶稣告诉当时候反对他的人，他说：“你们把这个圣殿摧毁，我在三日的里面要再把这个圣殿建造起来。”当时有的人不了解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意思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耶稣死而复活之后，这个门徒突然间想起耶稣所讲的这句话：“虽然你们把圣殿摧毁，但是我三天就要把它建造起来。”当时的门徒突然领悟到，原来耶稣所讲的这个圣殿的意思就是他的身体。你们虽然把我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，那我要在十字架上为你们死了，但是呢，三天又要复活。原来这个圣殿当在耶稣基督的这个事情的里面，这个所谓的圣殿虽然不是所罗门所建的，但是呢，这个圣殿的观念其实就是代表他的身体。后来到了保罗领受神的这样的一个启示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耶稣的身体，主的身体就是教会，因为呢，主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头的身体。原来神要大卫建殿，结果大卫不能建殿，留给他的儿子来建殿。神要建造一个圣殿，原来就远远的几千年之后已经看见了神在我们的当中要建造教会，所以呢，用圣殿来比喻那个教会。就因为今天你我坐在这里，就是圣殿，这个教会就是。 你曾经定过义吗？我相信你们都曾经定过义啊。哦，这个意志坚强啊。有的学生一定要拿 A 的，因此呢，他也是。那有的人工作呢，这个实验一定要做出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定义什么时候，即便加班，我都要开始，我都要还要回到实验室里面去的。我们定了许许多多的定义决定，但是那个定义呢，并非耶和华所应许的，因此呢，我们所得着的结果也不过是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所罗门不一样，所罗门不一样，他在他的思想里面，那你的定义在哪里？你的旨意在哪里？其实这个好，那我就定义，他是这么做的，所以呢，把圣殿建造起来，神借着这个圣殿，到了这个新约，到了一直到世界的末了，用这个圣殿来比喻做主教，主教。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圣殿在这个。所罗门的定义的里面，这个圣殿是怎么把它建造出来的？对我们今天来说，等于就是这段经文回答了我们一个问题：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？哎呀，大家对教会的观念都不一样，有人觉得教会是这样子，有人觉得教会是那样子。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到底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？什么才是一个教会？教会是怎么建造起来的？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这段经文从第五章一直到第八章五六七八，我们只读了前面一点点。等一下，我会带着大家读后面的这一段，不过呢，只有一些重点而已，从几方面来告诉我们。到底圣殿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？第一，教会是一个有根基的地方，因为呢，这个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六节都是预备工作，收取材料啊，这个木材，那么呢，他们安排人员，有一些人那么是。山上的取木材的，有一些呢是在山上凿石头的，有一些是抬的，有一些是做管理的，那么这个怎么轮班？前面都是预备，一直到了第十七节，实际工作开始动手了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第十七节，王就下令，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。用以立殿的根基啊，弟兄们，圣殿是有根基的，圣殿是有根基的。从新约来说，教会是有根基的。这个根基就是foundation，就是房脚石。这个房脚石呢，一放下去之后，这个建筑物的方向、大小。形态几乎全部都定规了，你不能立一个根基在这边，然后说我要在这里建造，那这个根基有什么用呢？根基一立，那个建筑物的方向、形态、大小都决定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王下令，那么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，到底去哪里找？我不知道。但是呢，这个所罗门定义，他们到处去寻找，如果找到了一块又大又宝贵的石头，不是随随便便的。你不要以为说这个根基是埋在地底下的，人家看不见的，所以呢，糊里糊涂不要紧，那边缺一个口也不要紧，那个呢，有一个裂口也无所谓，反正人家没看见。哎，所罗门不这么做的。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教会有一个根基，不是你我们可以随便乱立的，那个基础，那个承受力量的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大家都知道哥林多教会的背景，他们的活动很多，但是呢，因着这个活动多，问题也多，所以呢，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说我们好像一个工作一样，我们这个侍奉的人呢，就是好像一个监工的。那我们在监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根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立在教会的底下，没有人能够立其他的根基，你若立其他的根基，那个就不是教会。教会呢，是以耶稣基督做根基。就觉得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的，所有的建造，所有的承接力量的，所有的方向的定位的，都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那么这个根基作为教会以这个磐石做根基，以耶稣基督做根基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做立根基在耶稣基督的这块磐石的上面呢？两方面，我们已经讲过，一方面呢，耶稣在山上宝训的时候说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无知的人也建造，聪明的人也建造，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讲过一次道。这个耶稣基督做根基的意思，就是以神的话语做标准，在教会的里面。我们崇拜的时候读圣经，我们团契的时候要有圣经，我们跟弟兄姐妹我们来做彼此的辅导的时候，我们看看神的话怎么说，我们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找神，那么呢要有读经的时间。为什么那么麻烦呢？有的人就是说，到教会就是圣经，我已经太这个圣经已经过多了，已经饱和了，没有饱和的。因为呢，这个是我们建造的根基，没有这个根基，你建不起来。当然可以建，但是不是的。风吹雨淋，水冲就没了，没有根基的。根基就是神的话，这个是第一方面。什么叫做以耶稣基督做根基呢？就是神的话。弟兄姐妹，假如你在生命当中，你要好好的生活在神的面前，领受神的祝福、神的带领，你的生命要有所转变，要享受在主里面的福气。跟说，请你回到神话语的里面，这个作为你建造生命的根基，建造教会的根基。因为呢，这是所谓的又大又宝贵的石头的意思，就是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根基。一方面就是神的话，第二方面呢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。这个是我们的根基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，说教会呢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这个真理当然是包括神的话，但是呢，我们看那一段经文的背景的时候呢，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人若得不着救恩，那么呢，他在生活上面再富有，那么再成功，那么再非常成长，那么都是带着满满的神的祝福进去。人若得不着神的救恩，救恩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根基，这个根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带 给我们的。所以啊，当所罗门在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，我相信他是花了蛮大的心思、蛮大的功夫来寻找这个根根基，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王下礼就超出又大又宝贵的事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房角石，就是教会的房角石，也是你生命的房角石。各个房间、各个部门都在基督耶稣里联络的合适，把它建造起来，教会或个人成为神的灵可以居住的殿。神要住在我们的当中，他看看到底我们的根基是什么。神要与你同在，看看你生命的根基是什么。若是以基督做根基，那就跟我们同在。若我们用其他的东西来做根基，神不喜悦。所以呢，教会是一个有根基的地方。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侍奉，我们工作，我们让教会增长，我们让教会兴旺。这里面一定要把我们所做的事情要建立在耶稣基督跟前。所以我经常提醒各位，也提醒我自己，并不是我想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当我们有一些意见、有意识的时候，我们回到神面前来问一问：主啊，这样的一个工作、这样的一个做法，是不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？跟你的话语配合不配合？跟你的旨意配合不配合？跟你的救恩配合不配合？我们思想看看，思想呢周全了之后，那我们就定义来建造神的殿，让我们的定义跟神的应许配合。你等着瞧，我们虽然所做的不多，但是你等着瞧，看神怎么祝福我们。那这是第一件事情啊，教会是有根基的地方。第二件事情，教会是什么呢？教会是没有具体、没有世界的那个污染的地方。那请各位看第六章，请各位看第六章的第六节，这里告诉我们当时候建造圣殿的一些细节的工作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下层宽五轴，中层宽六轴，上层宽七轴。那么这个设计我们先不管它。殿外旁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坎上，免得插入殿的墙。殿的墙呢，不可以随便乱碰的。这个横木呢，都是用挂上去的，砍上去的，像是挂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墙的旁边的。这个圣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。那么这个建殿的时候呢，锤子、斧子和别样的铁器的响声都没有。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呢，假如你站在旁边看呢，都是都没有声音，锤子、斧子的声音都没有。第八节，在殿右，在殿的右边当中的堂屋有门，门外有螺旋的楼梯，可以上到二层，等等等等。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圣殿在建造的时候呢，是在家中老早老早都预备好了。你所 还要贴的整整齐齐，我要用的是够长的，在那边是够宽的，都预备好了之后，那么来到神的殿中，把那祭搁上去，因为这事情很久，已经预备很久，量了3天再量一次。绝对没有那种情形来到教会说，哎呀对不起，啊我没想到，哎呀就是又做错了事情，哎呀他就忘记了，没有那种情形。弟兄姊妹，我经常告诉各位，我们预备多少，我们在神面前的价值就多少。我5分钟的预备，我们只能够有5分钟的价值，你有3个小时的预备，你得到3个小时的价值。我们假如回到当时来建造这个圣殿，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，这个所罗门在建造的时候，不但是有根基，而且所用的每一个材料都是精心设计，想了再想，图画画了再画，量了再量，然后呢，到在家里老早预备好石头大小、梁木的宽长，就是像什么？特别是你告诉我们说，这个锤子、斧子，它别样的铁器都没有，特别注意这个铁器，因为这个铁器啊，在当时候，这个铁是铸造工艺，那已经到了这个铜器时代，就已经到了铁器时代。这个铁器代表人的刚强，人的魄力。人依着自己的聪明智慧，那种极致，那种口才，那种各式各样的出发于人的，那么被世界所陶冶的那些东西，在圣殿里面一概不用，神不用这些东西。真是奇妙！今天我们假如回到这个圣经里面来看，当时候的这些圣徒们在侍奉神。一到神面前，首先做什么？首先脱什么？鞋子要脱下来。摩西到山上看见烧坏的荆棘，耶和华要叫他说：“你把鞋子脱下来。”约书亚在耶利哥城的攻耶利哥城的前一晚，那么呢，看见神的仆人啊，神的使者，那个神的使者告诉他：“你把鞋子脱下来。”我们今天到教会来，我看大家都穿鞋子，我也穿鞋子，不是那个意思，那个意思，这个是鞋子脱下来是那个属灵的意义。就是说，我们不把世界的灰尘、贪婪所贪婪的灰尘，那么带到教会里面。我不是说世界所做的事，我们在教会外面所做的事，在教会里面就不做。我不是这么说。在外面我们吃饭，我们在教会也吃饭；到外面开车，我们来教会也开车。乃是那个精力、那个精神，世界的真理。世界的价值、世界的做法、世界的原则，不要，神不要这些东西。各样的铁器、锤子都在圣经里面一概不用，神不用这些东西。所以呢，来到神的面前，第一呢，就是脱鞋子，把这个肮脏污秽的东西搁在教会外面，不要把它带进来。也因着我们在教会里所得的洁净，我们到外面去，我们不沾染，因为我们已经洁净过了。第二件事情，来到教会来，就是要穿细麻布的以服的来侍奉的，穿细麻布的以服的。这个细麻布的衣服的是什么呢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来到教会呢，不流汗。圣经在以西结书特别告诉我 来听听我们这个平凡的，我今天快乐有安全。他的意思，他的心意就是说，人劳力，人自我的劳力，这那种表现，神不喜欢的，神不喜欢的。换句话就是说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是不是应该来是靠着神所加给的力量，而不是我自己在那边忙得一塌糊涂，哎呀，满头是汗，不是呢？那个是神不喜欢的，不是真正的这个汗，乃是我们心灵呢，在神面前是平安喜乐，因为呢，保守预备好，知道我做什么。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在服侍，都是急要关头啊，一回事，哇，根本完全没有观念，因为呢，在家里从来没想过，天天出来也练习到说，今天我要服侍那个东西，那要预备好了没有？情绪是什么样的？应当怎么做？我站起来说要讲些什么话？首先第一要怎么表现？都没想过，完全没想过，完全是随意，随意，看到什么时候做些什么事，我想念怎么做，什么事情发生，就让它发生吧。这里面那个就是用爱的服侍，那个就是动铁器的服侍，是不是？很不喜欢这个东西。啊，这个是神帮助我们了解到底。在从旧约这样一直延续下来，神对教会的期盼，神对你我的一种指示，我们一同来到教会，我们来建造神的家，到底是怎么个情况？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？教会是有根基，但是没有根基。神借着他圣灵的感动，把我们内心的那种自我的东西一直坦诚，一直坦诚，让我们进到教会来，真的好像在福音书里面所讲的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，这个就是神的家，这个就是教会。第三，这个教会呢，也是一个祷告的地方，让我们打开。到了这个第八节，第八章第二十三节，当这个圣殿建好之后呢，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台前，向天举手说，在这里有几乎有一章的经文是所罗门祷告，教会是祷告的。无论是旧约，无论是新约，圣经都告诉我们，教会是祷告的地方，圣殿是祷告的地方。还记得耶稣进到这个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，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，进入之后呢，那么他就到这个圣殿里面第二次接近圣殿，那个是他最后一个星期了。他在洁净圣殿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呢，这个神的殿应当是万国或者是万民什么的殿，祷告的殿。神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，万国祷告的殿，是所有愿意祷告的人的聚集。但是呢，你们却把圣殿成为一个买卖的地方，变成是一个俱乐部。那当初是这样的，圣殿是祷告的地方， 是因为从二十二节一直读到第一直读到第六十一节啊，这个都是所罗门的祷告。你会发现呢，在他的祷告词的里面呢，有几个项目，或许我们也可以学习的。第一，祷告可以赞美，赞美就是一个祷告，神很重要。心中有感呢，这个赞美神的伟大，是因为我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，我仔细观察，哎呀，原来这是什么作为，这是什么作为。我们假若懵懵懂懂，我们假若不愿意来思想神的作为，我跟你说，没有感觉。那个赞美呢，是应急出来的，没有什么意义，好像为了让人家听见说我在赞美神，所以我就赞美神。赞美是因为你看见了神的工作，神伟大的工作，远远超越过人所能够做，所以呢，你赞美。赞美是对着神的本性。对着神的伟大，这个赞美呢，不只是默默的赞美，这个赞美呢，是由口中所讲出来的赞美。你知道吗？这个"荣耀"这两个字啊 ，"glory"， 这个"荣耀"这两个字啊，原来的意思就是分量重，那个就是荣耀。分量很重，这个人分量很重，所以呢，一个高官啊，他好像很荣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分量很重。神要我们荣耀他，是因为神的分量很重。我们赞美神的时候，就是荣耀了神，把神的分量说出来。弟兄姐妹，神在你我身上分量多少？就等于是我们赞美神，这是第一方面的祷告。祷告是赞美神，第二呢，祷告是感谢神，对神的应许，对神的信实，对神的喜爱，在我身上所产生的功效，我感谢神。今天我们有很多感谢的地方，但是呢，我们只是口应受，我们不愿意讲。感恩节到了，我们所想到的就是昨天，但是呢，感恩让我们却很少想到说，哎呀，我要特别感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几天，在这几个月当中，神又做了这些，神又在我身上做了这些，神在教会做了这么多的事。多多的感恩，并且呢，在这个祷告里，我们也可以认罪，不但是赞美，不但是感谢，我们也可以认罪。你们只要读这段经文，这个所罗门有很多很多的认罪。耶和华知道我们只要得罪，是你的，这个错并不是假设人气，这个作者应当把它当作是，应当把它翻译作当的意思。当我们犯罪，我们一定会犯罪的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其实你是错的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并且呢，也祷告，也包括心愿，向神的心愿。在这里，所罗门向神表达心愿，我们要敬畏神，这个是我们的心愿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敬畏，不过呢，我们是愿意敬畏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圣殿是一个祷告的地方，不一定在这里。但是每一位圣徒应当是做一个能祷告、愿意祷告、喜欢祷告的人。我说祷告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，随时都可以祷告，不住的祷告。 但这也是我们能做的最大的一种善。盼望啊，我们从今之后呢，我们因着圣灵的感动，我们会多多学习祷告。教会每一次都有祷告时间，你假如不知道要祷告什么，每一次的祷告时间，你还不知道要怎么服侍神，那就开始做祷告的事故。因为呢，圣殿是万国万民祷告的殿。第四方面，这个教会是什么呢？教会是一个奉献的地方。啊，请各位看第八章的这个六十二节。祷告完了之后呢，王和以色列众民一同在耶和华面前就献祭就奉献。哇，他的奉献可以说是历史当中最大的一个奉献。牛22000，怎么个奉献法？我说你知道什么奉献？你要赶20000牛，你怎么赶法？我也不了解。羊12000你怎么赶呢？我说你要赶12000只牛来为这些教会要奉献。我教会不知道怎么吸引他 ，party 能够放不下12万只羊，这个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奉献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奉献呢，并不是讲大小的问题，奉献乃是人对神的爱。神的伟大，神的爱的一个回应，这个是宝贵的。诚心的奉献是宝贵的，不是分大小。因为我们对神的爱，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，在我们所能的范围之内，我们来奉献。我想大家都听过那个寡妇的2分钱，比那个有钱人一大堆的银子。耶稣说，这个寡妇的奉献比那些人总共加起来的还宝贵。为什么呢？耶稣都讲了，因为呢，这个寡妇呢，奉献了她所有。他不但是尽了力量，而且他过了他所有的力量来奉献。这也是2分银子，因为2分银子呢，还有一个选择的，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？结果这个寡妇决定奉献2分银子，非常宝贵，作为我们的借鉴。奉献就是交换主权。今天我们在奉献的坛子上面，我们奉献，我们告诉神说，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记号，这个记号代表我爱你。因为我爱你，我愿意把我的主权交给你。虽然我奉献是我收入的一部分，但是这个代表说我剩余的那一部分也是神的，我要照着神的方法好好的来运用，不但是金钱，就是我们的时间，就是我们的才干，换句话就是我们的生命奉献的。有人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财务10分之1，那就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属神的人慢慢操练10分之1，后来超过10分之1，那是足。请问，我们的时间10分之1怎么奉献？一个星期有几个小时？请你们。算数很快的人挨着算来，一个星期有几个小时？糟糕，算不起来。168， 我们是不是可以奉献我们信仰，为了神，为了福音的工作，为了教会的工作，十一奉献，时间十一奉献。哎呀，多少时候我们再去跟神计较，神没有跟我们计较，他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。然而我们一直跟神的话计较，到此为止了。神啊，你不能再侵占我的时间了，这是我的时间了，这是我的钱了，这是我的才干。嗯，难怪很多时候神要祝福我们，我们把神祝福的管道，我们自己把那个管道堵住。因此神的恩典时时下不来，是不是？一个很奉献的人，就是主权交予我这个人是属神的，我的时间是属神的，我的金钱是属神的，看神要我怎么用，我好好的来用。无论是时间、才干、金钱，照着神的方法来用，我不折扣神的属神的东西，我不扣留应当是属神的，我不打折扣，属神的就是属神的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纪念，他永远支持，永远纪念。神让我们在他面前所奉献的有永恒的价值。不但如此，我们需求的时候，神永远是帮助。当我们有需求的时候，当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，他是肯把主权交给我们。要注意，我们不要做一个到后来变成是神无法自由的人，千万不要这样，不要回扣，不要回扣属神的东西，无论是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金钱、我们的财产，你不要回扣属神的东西，那这是非常不幸的。那这是教会，教会是这样的，教会教导我们如何做一个奉献的人。如何懂得做一个奉献的人？第五方面，教会是什么呢？请各位看第八章的第六十六节，第八节，王遣散众民，他们都为王祝福。因见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，就都心里欢喜，各归各家去。教会最后一方面是什么？是祝福的地方。因着神的祝福，大家都欢欢喜喜的回到家里。就是教会，假若不是祝福人的地方，教会没有价值存在。教会是祝福的地方，神是祝福的神。假如我们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，神就开始祝福，一直到启示录最后一本书，启示录里面有七方面的祝福，有七方面的祝福，神是祝福的神。我们有时候以为说神好严厉哦，其实神的本性就是祝福人，祝福人。当然神是祝福万人，连好人他也祝福，歹人他也祝福。圣经都告诉我们，太阳、雨水，这都是神的祝福。但是对于那些属神的百姓，在神殿中的人，神额外的祝福，额外的祝福。要注意啊，神的祝福重点并不在乎我们这些所谓形而下，我们的这个油盐柴米，我们的金钱，我们的健康。神的祝福 化的蓝图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保罗就说：“愿颂赞归于我们的父、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因为呢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神所看重的，神在教会里面所看重的是属灵的福气。例如什么？罪的赦免，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有神的恩典。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将来神应许我们在天上有属灵的产业，有属灵的丰富，神所为我们预留的一切的丰富，这个是神给我们最大最大的祝福。教会就是让人领受神，无论是生活当中或者是属灵当中的祝福的一个地方。啊，多少时候我们失败，我们见面，我们谈谈这些油盐柴米的事，多少时候我们说，哎，愿神祝福你。在这里，众民为王祝福，王为众民祝福，大家彼此祝福，把神的福气带到你的身上，你把神的福气带到我的身上，好不好？我们以后我们经常互相。不是我能够祝给你什么福，我们彼此的祝福乃是把神的福气带到别人的身上。教会是这样的地方，从这十章的经文里面，教会是有根基，教会是没有废弃，教会是祷告，教会奉献，教会彼此祝福。但愿我们的教会，当神开始在我们的当中慢慢动工，好像神在这里，他的心意慢慢在成就的里面，我们马上就要赶紧回到正规的路线。以往是怎么做，不要再去管他。以往的光景是如何的，这样子的一种光景，我们也不再去管他了。我们回归到圣经里面来，教会是这个地方吗？请你提醒我，我也提醒你。那这个教会就好像当时候建立这样的五方面，我们朝着这个方面，我们回归到教会正规道路。那怎么回归到教会正规道路？我相信神一定会在我们当中施行奇妙的事情，让我们自己蒙福，让神的名在这个地方能够高举。我相信在我们这边还有许多华人真是需要耶稣基督的啊，让我们这个教会，人家一听到这个教会的名字就知道说，哎呀，神是在他们当中啊，那就是这个是神的荣耀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这边的主宰，我们真的很感谢你，因为你在我们的当中是奇奇妙的作为，在这个地方你要建造我们的教会。然而主，有很多时候我们这些被你建造的人，我们失去了教会的真正的眼光，对教会的真正的眼光。感谢神，你今天又再把我们带回到神的话语里面，让这个教会能够紧紧的扎根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上面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同在，这个地方就秉烛了世界，秉烛了血气，秉烛了人的情谊，秉烛了自私的做法，让神的旨意能够畅通无阻的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。你让这个教会真是成为彼此能够祝福